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呢个大家如果熟我的话呢，都会知道其实呢我有一个好喜欢的运动。那个运动呢就是踩单车。咁呢喺呢个早几个礼拜之前呢，我就同一个嘅朋友去踩单车。咁沿途呢其实呢有啲凉风吹入嚟呢都相当惬意。不过呢个当我哋回程嘅时候呢，朋友呢因为呢个要避开呢对头车，咁於是乎呢就炒咗车。咁见到佢呢个手踭啦，跟住呢个膝头哥啦都出晒血啦。咁其实呢我个心呢都会觉得好痛，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几怕痛嘅人。今日呢个彼得同我哋讲，佢话呢你要喺呢个面对痛苦嘅心里面呢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过呢个呢唔系因为意外而产生嘅一啲嘅痛苦，而系呢个只喺呢个末世嘅里面为神呢而引致一啲嘅痛苦。各位肢体，唔知大家呢你预备好为神嚟到去受苦未呢？今日呢我哋嘅讲题系万物嘅结局近啦。所以做乜嘢呢？咁我哋要睇下啦。第一个重点就系建立为神受苦嘅心智。建立为神受苦嘅心智。经文呢系记载喺四章一至六节。彼得呢佢喺四章嘅第一节里面咁样讲。佢话基督嘅喺肉身受苦。大家仲记唔记得耶稣几时系受过苦呢？其实喺呢个彼得前书二章都讲得好清楚。佢话到佢被骂不还口，佢被呢个挂喺木头上面，同埋佢亦都曾经受过鞭伤等等等等，呢啲全部都系耶稣基督喺肉身上面所受嘅苦楚。跟住彼得就话，你们也当将咁样嘅心智作为兵器。你哋系指基督徒，而心智呢其实个原文就系指知识同埋洞见，而兵器呢其实就话要将我哋自己武装起上嚟。如果咁样讲嘅话呢，其实嘅意思就系话作为基督徒，你哋要持守一个嘅洞见，就系要学效耶稣，穿戴起为神受苦呢套嘅装束。就好似呢一个罗马士兵呢，佢将装甲穿喺自己嘅身上边，将自己武装起嚟一样。但系当大家再睇真啲嘅时候，其实都几奇怪嘅。奇怪嘅地方喺边度呢？就是、个兵器明明系保护自己而攻击敌人噶嘛，但系而家呢，彼得佢竟然劝戒信徒系要穿上受苦嘅心智，成为你嘅兵器。如果咁样睇嘅话，呢个兵器明显就唔系话为咗去保护人嘅肉身。咁我再睇翻，其实呢一个嘅兵器系为咗保护人嘅内心同埋人嘅灵魂，而佢攻击嘅亦都唔系敌人嘅身体，而系攻击紧我哋自己本身嗰份嘅私欲同埋人嘅自我。因此，如果你以为信耶稣就能够保你肉身得平安，这个好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来的。不过吊诡的地方也都是在这里。虽然这个神母去说保守你一直在世上能够消灾解难，但是他应许你在这个为神受苦的过程里面，你必然得着平安。跟着彼得他再讲下去了，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罪断绝关系。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决意为神受苦，其实我们就是处于一个信服神的状态的里面。我们这一刻就能够跟罪来到停止了有一个的交往。试问一下，而你能不能够同时在信服神的状态的里面又同时犯着罪的呢？我想都挺难，是不是？所以彼得他继续这样讲，当你成日去预备好为神来到去受苦，你就可以离开你那份肉体的情欲了，亦都能够乐意的按住神的心意来到去过活，度过在世余下的日子。情欲是指一切个人的私欲，是来自那份自我中心的一些冲动和那份的渴求。在1988年呢， 一个运动的品牌，他提出了呢一个 Just Do It， 中文就是呢一个即管去做啦咁样嘅口号。咁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呢一个查究过 Just Do It 即係即管去做呢背后原来有个故仔。原来呢个口号嘅灵感呢係嚟自一个美国死囚嘅遗言嚟嘅。这个死囚呢，他犯了连串的谋杀案之后呢，他就被处以极刑。在这个被处以极刑之前呢，他说了一句的说话，就是 Let's do it。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行刑啊，那你行刑啦。后来这个广告商呢，他就将这个的说话就稍微改动，变成了现在大家皆知罕闻的 Just do it。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都几讽刺的。一个呢在这个世间上面随从个人的私欲想做就去做的那个人，最后他因为杀人而遭遇这个伏法，而他最后的一句说话又成为了 Just do it， 即管去做这句宣传口号的灵感。各位肢体，究竟我们是按住什么的价值观而能够去 just do it 的呢？是按住神的旨意，还是按住你自己肉体的私欲呢？如果是前者的话，你预备好在这个世界上面付出代价未呢？在第三节，彼得列举了六项私欲这些的实例，他们都是上帝所讨厌的。但是呢，又是这个古罗马帝国广为人欢迎的一些文化和风俗，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人的自我中心，就是那份的私欲。第一项呢是邪淫，这个呢直指就是一些色情上面的行为。第二项呢是恶欲，是指肉体上面的私欲和贪念。第三项是醉酒，是指你酩酊大醉之后作出神所讨厌的事情。之后是荒宴和群饮，两者其实都有类似的意思，都是讲紧喧闹放荡和通宵达旦那份的寻欢作乐。这些的聚会其实又成日都伴住前面我所讲的邪淫、恶欲和醉酒的事情。而第六项呢，可恶拜偶像的事情，这个呢是被单独地列举了出来的，因为神是嫉妒的神，他没办法忍受地上受造之物僭夺了他自己的荣耀。不过在罗马世界，其实百姓就是喜欢这样去做，很多的百姓他很喜欢去敬奉当时的酒神，有个名字叫巴赫斯，另外有一个龙神，这个龙神的意思就是一个耕田的龙神，是叫做萨图恩。这些的偶像他们会一个定时定候就来敬拜了，当中就是夹杂了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荒宴、群饮这些的行为。现在彼得说做这些事的时候已经够了，要停止了。然而彼得他知道离弃私欲跟从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跟着他就说了，当那些非信徒见到你们不再跟他们同奔那个放荡无道的路的时候，就以为怪，就会毁谤你们了。路这个字呢，如果原文呢不是路来的，原来是一个洪流的意思，其实就是暗示紧呢世俗的洪流是叫我们的信徒难以招架。当你一旦想去逆流而上的时候，其实周围的人就会冲住你而来了，好可能还会当你是怪物，你离弃世人所做的去跟你个神，你是不是傻了啊？当中可能还有人会用恶言来到毁谤你，就好像呢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二章十二节所讲的一样。不过彼得他安慰信徒，毁谤者或者能够逞一时的之勇，但是 他们终归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到备受审判，他要作出答辩，这班的人在世的说话终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底下句句都要供出来。这个是马太福音跟我们讲的。至于去到这个四章六节，其实是对上一节的一个补充来的。彼得他说，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里是不是这个有人以为有福音会传给死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不是说福音传给死人，而是说这些信了耶稣的那些离世的信徒。所以这些死人就是指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离开世界的信徒。因为他们曾经在地上听过福音，又愿意认罪悔改，因此这一班的死人，所谓死人，最终必定能够在神的里面得着那份的永生。而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其实可以解释就是指这一班的信徒在地上为神受苦那份的苦楚。不过如果将信徒在地上所受这些肉体上面所谓的审判，同埋剛才我们看四章五节那些恶人最终是落入神终极审判来到比较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足挂齿了。各位肢体，一至六节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彼得当中他反复的跟我们去讲，我们要离弃那些不断叫肉体能够得着满足的欲念啦、享乐啦，而调转我们要一心的跟随上帝度过我们的余生。即使可能我们会饱受逼迫、受人诽谤，甚至乎肉体受到伤害，最终可能连生命都会掉埋的时候，彼得劝喻我们要在所不惜。各位肢体，我向大家这个发出一个挑战，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为神能够去到几尽？一个十四岁的尼日利亚的女仔，她叫做利亚，她不单只是放弃了肉体一些的享乐，就是连自己那份的自由都放弃了，为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不可以不认耶稣。以下这一首的诗歌就是讲述利亚他为神而被掳走的一个的故事，歌名是 I will not deny Jesus， 我不会不认耶稣的。虽然这个歌，那首歌是英文歌，但是我们都有中文和英文的歌词在当中，大家可以去留心里面的歌词。
There is a young Christian girl called Leah. She lives in a place called Nigeria. She was taken into captivity because of her faith. They said she would be free if she would deny Jesus. But Leah said, I will not deny Jesus, no matter what you do to me.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Oh, Jesus, I will not deny you. All her friends who had been set free said to her, Leah, why not deny Jesus and you will be set free? But Leah said, He whom the Lord has made freeis free indeed. Praise the Lord, I am already free. I will not deny, I will not deny Jesus, matter what you do to me,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 oh Jesus, I will not deny you.
这首歌呢就听到来这一度，这一件是真人真事。现在这个的少女呢仍然是在这个恐怖组织的手里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非常之触动。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可以为神去到几尽呢？好，我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下去。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共藉相爱服侍的心田。共藉相爱服侍的心田，经文是记载在4章7到11节。这段经文呢，它是广为传颂的，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甚至有信徒是将它谱成一首的诗歌。原来呢，当我们仔细去阅读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它分了三 part 的，即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6节，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为神受苦，我们有没有这个预备，有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而在下面12到19节呢，就是强调为神受苦那份的可贵。而很得意，在这个两段经文夹住了中间这个部分呢，竟然就是讲教会，是讲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一言一行。那咁好明显就係讲緊，其实原来教会喺我哋受苦嘅呢一个嘅过程之中，係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好可能就係因为教会会成为我哋一个最大嘅支持。彼得佢喺呢个4章7节里面咁样讲，佢係万物嘅结局近啦。万物都要有一个终局嘅弟兄姊妹。呢个係因为罪恶进入咗世界之后，神所创造嘅秩序已经係荡然无存，被破坏正进咗啦。上帝他将会拆毁这个被罪腐蚀到入骨的世界，重新再建立神原有的秩序出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彼得他劝诫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呢，其实就是说要有清晰理智和慎重那份的头脑。而警醒祷告里面的警醒就是清醒的意思，其实刚刚就跟刚才呢这个我们所讲的醉酒呢是一个的相反词来的。因此当信徒呢他面对世界终局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回到上帝的里面，弟兄姊妹，以一个清醒的状态来到去作出祷告。那什么是清醒的祷告呢？咁如果我哋睇完腾先1至6节，我哋好清楚，第一可能最重要嗰样添，就係唔係为自己嘅肉身嚟到去祈祷。呢、这个唔係嗰个焦点。我试下讲一个例子。当我哋面对呢个社运嘅事件，又或者呢个世纪疫症嘅时候，我哋系咪呢个只係祈求一切都所有混乱都能够早日结束啊，香港能够呢个回复安定繁荣呢？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清醒的祷告呢？当然这个都是这些的祷告或者祈求都是世人或者香港人所渴求的，至少那个肉身是不会受到受苦嘛，是不是？但是什么先是信徒所渴求的呢？我很感恩刚才这个领诗和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中间都是夹住了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会教导我们，我们的渴求就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度能够降临，也都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这里是清清楚楚主耶稣的教导，而主耶稣自己也都是亲身作了一个示范，教我们怎样去祷告，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来去求。照你的意思当然就是照上帝的意思来对求。原来祷告的核心，全来从来不是一个为自己， 甚至乎是这个为地上能够一直安定繁荣来到去求。不过吊诡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当你要为神的名和国去求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东西神就会一路一路的加给你了。而且神所赐下的通常都是超乎你的所想和所求添。我之前呢睇过一本有关祈祷的书籍，是叫做祷告次序。睇睇啦。个作者呢就是Brian Chappell 柴培尔。佢呢本书嘅里面呢其实反复嘅就带出咗一个嘅重点出嚟。就是话俾我哋听，当我哋每一次祈祷嘅时候，我哋要将奉耶稣基督的名本来是摆在最后的嘛，是不是？他说我们应该是摆在最前的。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下面跟着下来的那些土民呢就会按住耶稣基督的心意来到发出。这样我们就是做一个清醒的祷告了。当彼得呢向信徒作出了直线这份的提醒之后，他现在也都改作了一个环线的劝诫，就是信徒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罪。切实的意思就是热烈迫切的，而因为原文用了 agape 这个字，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里所讲的爱就是那份的圣洁和无条件的爱。弟兄姊妹，彼得他提醒我们，我们要用这份圣洁和无条件的爱，是热烈热切地爱住我们的肢体。大家有没有这样去做呢？而这份的爱在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完全全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了。所以他成为我们最佳那份的典范。还有，原来爱呢同饶恕是好似一对的孖生姊妹一样。你几时愿意向对方付出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几时就会消融了彼此之间那份的仇恨。因此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过讲真的那句，华人教会他对于饶恕的功课，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实真的处理得不是那么好。我自己都是一样，当我们感到肢体得罪了自己的时候，又或者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的肢体会这样做的，就是忍了它，当没事发生。其实这样都没问题的，不过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忍了它当没事发生的时候，你的心又会耿耿于怀，你的心又会有条刺在这里隐隐作痛。刚才说了大部分的肢体会这样做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错误以为爱就是这样的表达。那另外一小撮的肢体又会怎样做呢？他们就会义正言辞的来到指责对方的不是。为什么？因为道理在自己里面嘛。前者那个做法就会令我们变成了虚伪，因为明明呢个心里面有条刺，但你怎么都讲不到出来，因为你怕破坏了那份的关系。而后者的做法其实就会令自己变成了自义了，因为你觉得道理在你身上面。其实两者都不是切实相爱的一个的真理。咁乜嘢先至係切实相爱呢？我自己睇起码有两个重点。第一，我哋所做嘅係叫到神能够得着荣耀，即係话你而家所发出嘅为呢一个肢体所行嘅係咪能够叫上帝得着荣耀呢？而第二个就係一切行动嘅出发点都係为咗建立对方嗰份嘅生命，不是为你，是为对方，是为对方建立他的生命。这个就是切实的相爱。 今年的主题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讲了，我们要在这个主的里面有爱中的结连。在爱的行动里面，除了是讲饶恕，原来还包含了其他东西。陈先生主席已经帮我们读了了。其中一样就是互相的款待。互相的款待。在这个古罗马世界里面，因为军事和贸易那个需要，所以交通网络就非常之发达。所以大家都会听过一句说话，一个的谚语，就是条条大路怎样通罗马。当时呢，这个成日都有远行的事情会发生的，都很普遍。如果有信徒远行的时候来到你家的附近，彼得就说了，请你好好地去接待他。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得着一个住宿的地方，更是因为他是你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想深一层，既然房子都可以呢个同对方彼此去分享，咁何况一般物质上面嗰个嘅需要呢？不过当大家去互相款待嘅时候，就唔好向对方去发怨言啦。点解呀？呢度讲緊就係款待嘅人唔好埋怨，哎呀我又蚀底咗啦，我又付出咗啦，我又俾咗出嚟啦。而受款待嘅呢，亦都唔好抱怨对方款待不周。点解？因为一切都系嚟自神，一切都系恩典，一切都系出于神嘅爱。最后彼得佢提醒我哋，爱亦都系包括咗使用恩赐同埋彼此服侍，作为神嘅好管家。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另类嘅款待。关于这个恩赐的教导呢，主要是记载在临前的十二章和罗马书的十二章，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保罗他清楚地指出，恩赐呢原有分别，圣灵却只是有一位，这个是临前所讲的。这里就表明了这个恩赐都是来自圣灵的赐予，而各人亦都会有不同的恩赐，你有我都有。当大家拎出这一份的恩赐出来的时候，能够彼此服侍，那就好像各人拎出了自己拿手一些的家常小菜，为自己的家人炮制一顿很丰富的爱宴。这样当中有些什么好的菜式在这里呢？彼得呢他就强调了其中一项，这一项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有神的话语按住正义来对分解同人去分享。之后他就只是作出一些比较笼统的提醒，叫到我们能够按住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肢体。其实只要我们愿意释放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出来，我相信一定是上佳的菜式来的。好感恩呢，喺呢几年呢年多呢，年多嘅时间，我有机会呢一个同保罗团同埋但以利团嘅组长同埋 ST 呢做训练。训练嗰个嘅核心呢，就係认识自己，回应呼召，浅行信仰。喺每一次嘅训练之前呢，其实我好期盼个人嗰个嘅分享。而完结之后呢，我都係带住一份呢充满满足同埋雀跃嗰份心情离开。因为我自己都发现我自己原来那份的呼召或者神对我的召命，就是陪伴人的生命，让到他们的生命都得着改变，能够回应召命，这个就是我的召命。在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些的组长和 ST 呢，无论他们在恩赐、在能力、在性格上面呢，他们都会一五一十这样呢在里面讲出来。哇！我发觉咧，这个原来之前咧唔咁认识呢啲人嘅，而家咧系大家彼此都能够更深嘅认识。原来呢个人系咁样嘅，佢嘅性格系咁样嘅，佢嘅恩赐系咁样嘅。更重要就系原来我哋有机会喺人哋嘅召命上边系有份参与，睇住对方或者系弟兄姊妹属灵领袖嘅生命慢慢嘅转变， 以恩赐来到回应神的召命，你说这一份的满足感有多么大。只是这个的满足感就已经将世间上面一切腾先一至六节所讲的肉体的享受舒适一一都已经给了下去了。各位肢体，在万物的结局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你预备好为上帝来到受苦有这份的心智未呢？你愿意能够同弟兄姊妹一起的共职相爱服侍的心甜未呢？刚才跟大家去分享过这首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来自一首的一个诗歌，我们可以唱的。所以呢，我今天呢都邀请了今天的领诗同埋我呢一起去唱出呢一首嘅诗歌，作为一个嘅总结。咁我哋呢等埋领诗上嚟先。呢首诗歌就係万物嘅结局近了。
好